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带给我们这本，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主啊，你就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精力能够集中，除去我们所有心里面的扰乱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你若乐意，你就进入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有智慧，有能力，有开我们的心窍灵窍，可以明白你的道是永恒的。世界会毁灭，但是你的道永远存在。主啊，你就借助这个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样的来领受我们生活的智慧，让我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主，安静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大家看到是审判对抗神的世界体系第七个类型的。我们说这个世界很多的国家都不一样，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点，它一定是有一些的在世界上的一些的不一样的方式。我们的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俄罗斯跟其他的国家，中东的国家跟非洲的国家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前面都讲完了很多的国家，埃及也讲完了，埃及这一类的国家啊，然后讲完了巴比伦，讲完了那个腓力士，也讲完了叙利亚哈等等。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旷野之国，也就是在沙漠和旷野里面的这些的国家，它的特点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是21章，大家读完了好像也不太明白在读什么。好，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看看这里讲什么。首先呢，我就在主里面问候大家新春平安。那新春今年是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有一个蛇。那我们有12生肖，就我们在中国人的信仰里面的12生肖就是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叫做有人说本命年哈，啊，本命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今年是蛇年。那去年是什么年还记得吗？
但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信仰，这是习俗。
OK， 是习俗，就是也是他们的一种的，你属什么就会像什么。我们说你去看那个，你如果属什么的话，它就有它的特征，很容易就是说，如果我属蛇就蛇的特征。
那
没有啊，很多时候你去看它的那个啊，像什么样的那个啊特点，或者是一种的分析。OK， 如果你觉得是你的本命年，那你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的啊他们的一种的信仰。我们说这虽然说是习俗，但习俗就是一种信仰，习俗就是一种信仰。OK， 不然的话不会传得这么啊，很多千年都是这样下来的。好，好，那我们来看看，其实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我们对人祝福的时候啊，我们就祝福一些啊，来祝福他的话。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国家，大家知道，在地处沙漠和旷野的国家，大概有哪些呢？大家想得到吗？啊，就是会想到以色列和什么，和这个啊阿拉伯这些国家的战争。我说巴勒斯坦、中东这些国家都生活在沙漠荒芜的地方，在我们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国家都生活在沙漠和旷野里边。你像俄罗斯和我们中国的交界地方有个国家叫什么呢？叫蒙古，对不对？都夹在当中，他们在当中生存，他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有一些特点。OK， 这些都是大家要去了解的，不然我们对于中东现在的战争为什么这么频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背后一定有他的一些的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的特点。好，所以我们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是如何生存的，今天我们就来看他们是如何生存的。好， OK， 他们一般像就信仰以色列信仰呢这个犹太教。那中东的国家很多是信仰什么？伊斯兰教，是吧？伊斯兰教都有，他互相为什么会打起来这些东西哈。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在16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不公的年数积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积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好，那看到这段的经文，你看到哦，好像这段经文讲基达，基达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哈讲。OK，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来思想啊，很多的时候 我们依靠什么？往往在沙漠地带，中东这些国家都会有依靠的，都会有靠山，他们因为要有一个靠山。我们说以色列依靠哪个国家，大家知道哈，大概知道。你要知道那个阿拉伯国家依靠哪个国家，巴勒斯坦依靠哪个国家，都会知道的啊。互相之间都有武器的这个支持啊，这些方面还有石油这些的资源都会争夺，是哪些的国家在决定他们这些小国的命运，他们很难生存的哈。 OK 啊，来我们看，首先我们看一个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告诉我们，主必使叹息止住。大家看到这个 background 哈，那一到五节，那一到五节啊，我们在讲之前，我们一起来念这句，来这个二节的后半节，来一起说，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啊，我们看到呢，这里有一段的默示，弟兄姐妹，这段默示呢是神特别启示当时的先知，我们知道公元前的八世纪那个时候的以赛亚先知得到了一个默示。这个默示是关于什么呢？关于旷野或者是沙漠地带的默示，就是启示。我们的上帝特别给人一种的能力，可以来向他显现，知道上帝的旨意。这里就有一种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说，这个先知领受到了一个的负担，一个重担，就是说有灾难会临到这个沙漠之国，会临到沙漠之国。那这是关系到这个旷野这个海边的，我们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来，好像呢这个狂风，好像这个旋风龙卷风哈。 OK， 这个情景是很凄惨的，这个意象，这个 vision， 这个意象是一个超自然的意象，是上帝向人显现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为什么不知道上帝对我说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给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是什么？大家看这段的这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呢，就是告诉我们当时这个是关乎整个一个中东这个沙漠地带阿拉伯半岛，整个这块地方的预言就会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什么。 OK，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称为沙漠之国。 OK， 那沙特阿拉伯也属于沙漠之国，那伊朗、伊拉克也是属于沙漠之国，还有呢南边的埃及这个地段也属于沙漠之国。 OK， 所以它是关乎这一片的现在的一个情形，包括以色列在内，以色列都在里边。 OK， 叙利亚都在里边。所以我们说这段的末世是很可怕的，就是有一些敌人会上来，这个敌人是一个单数的敌人，这个敌人会怎么来呢？会来攻击这些国家，攻击这些国家哈。它就像南方的旋风，那个南方就是埃及地区啊，从南方发这个吹上去的哈，一直吹上去，然后匆匆的经过啊，先知就被告诉说一定很凄惨的，一定这个意象是很难的，将来会很大的这个灾难会临到他们。所以他后面讲到说，哎，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他说一个国家，第一个国家以兰，以兰你要上去，米底亚你要围困。这里说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米兰，就是讲到一个米底亚，还有一个是以兰。以兰是什么？本来是永生的意思，以兰它的原文叫永生。那巴比伦的东边地区，巴比伦在这东边地区，就靠近这一边，靠印度这一边，叫做以兰地区。 OK， 以兰地区哈，然后东边这个以兰地区你要上去，哎，还有一个民族叫米底亚，这个新一个野蛮的民族会更厉害出来，这个叫米底亚。米底亚其实就是马代的国家，马代波斯，它就是这个中部地区，就是我们说巴比伦的中部地区，这个中东的中部地区啊，会兴起一个国家叫马代，很凶狠的，这个很厉害的。他也是亚弗，我们说洪水之后方舟救下了八口人，那挪亚的有个儿子叫做什么？亚弗。那亚弗的后代呢，就是次米底亚。 OK， 那他住在了里海的南方，里海在这，里海的南部这个地方马代。 OK， 大家明白吗？就伊朗，大概伊朗这个地区这个地方大家明白吗？所以这里你要围困， 你要围困，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保证说，我要使一切叹息止住，是什么意思啊？再看下面啊，再看下面，那这个牧师是很痛苦的，这样一个启示，最痛苦的是那个领受的人，听见说哇，这个有一个民族要起来，要使一切的东西都会被消灭，所以先知很痛苦，所以先知说，我满腰疼痛，我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是要十月怀胎要生孩子的人一样，很痛苦，就是难产，这个意思，啊，我痛疼疼的，我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的甚至不能看，啊，你要明白这个民族是很凶狠的，这个民族是很野蛮的，这个米底亚以南这个地方要兴起一个可怕的一个国家，他将要横扫一切中东的沙漠的国家，哇，这个就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好了，那这样的信息导致我们领受的人很难受，所以先知首先呢就很难去听这样的默示，所以他很惊慌，对不对？这里多一点描写，怎么惊慌的呢？他说，我的心慌张，惊恐威吓了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景，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这里告诉我们，先知很难受，但是这些人却没有危机感，所有中东的这些沙漠之国没有危机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要打仗了，你们将要被消灭被掳掠，可是这些人呢却又吃又喝，吃喝玩乐啊。弟兄姐妹，这可以看出来这个恐怖的信息他们还若无其事，甚至于呢啊，吃吃喝喝，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先知呼吁他们，你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里去，来，首领啊，你们要起来用油抹盾牌。所以你们这些政府的这些人呢，你个官员呢，当地的这些统治者啊，你们快点起来，战争要来了，把你们的盾牌用油抹上。你知道他们的盾牌，古代的盾牌是用什么做的吗？是用木，然后外面包上一些什么兽皮或者叫牛皮，然后这个皮呢你不抹油会怎么样？会裂开，那裂开人家砍你一刀的时候你就挡不住，所以裂开那个就会挡不住，就会破掉，所以它一定要皮包裹起来，所以要抹油，我们的皮鞋要抹油，不然的话它就没有抵抗力，那个盾牌就抵不住人家的刀剑，知道吧？所以你们赶快起来，不要让盾牌那个皮裂开了，不然你防御能力都没有，所以每天都要抹抹你的武器，你的盾牌要挡得住，这个就是警醒，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六姐妹。好了，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六姐妹告诉我们什么？我使一切叹息止住。好，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亚述帝国，我们首先讲到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就是这里哈，亚述帝国。那亚述帝国首先兴起，这个亚述帝国呢，它就占领了中东这块沙漠地带。首先兴起的第一个帝国就是亚述帝国，阿属就有叙利亚这样一个以前叫帝国，那它攻占了中东这块地带。今天的叙利亚和巴比伦地区都是被亚述占领了。OK， 所以公元前722年，从波斯湾地区兴起了一个民族来抵抗亚述，这个抵抗亚述是谁呢？巴比伦。巴比伦他是怎么样的？他兴起来把这个亚述怎么样跟他对抗。我说亚述帝国很强大，但是有一个民族也兴起来了，就是巴比伦。巴比伦起来反对这个亚述帝国。 OK， 所以他说你亚述很厉害，我们起来反对你。好，那呢这个以兰这个国家呢就起来就跟巴比伦合作，支持巴比伦来反抗抵抗亚述帝国的这个控制。哦，所以公元前711年，亚述王，那个王叫做什么名字呢？叫萨根，他就将那个第一个巴比伦，我们前巴比伦和后巴比伦，前巴比伦不够强大，后巴比伦才强大，所以前巴比伦他将前巴比伦王呢就赶出去，啊，打败了他。后来705年呢，萨根去世了。 这个亚述帝国这个王去世了，巴比伦王呢就联合以兰人起来就进行反抗，然后他们现在的亚述帝国那个王叫西拿基利。那西拿基利很强大哈，他就在啊702年西拿基利就击败了以兰，击败了以兰跟巴比伦的联合的这个抵抗，将其掳走了，就将他前巴比伦和那个以兰国家给掳走了，所以他们先被掳走。所以以赛亚将这个信息告诉他的子民以色列，告诉以色列说，你们千万不要对巴比伦抱有希望，因为巴比伦和以兰都会被谁消灭掉？被那个亚述的西拿基利给消灭掉。所以但是以色列人呢，他很愿意去依靠这个新的巴比伦，他觉得那个巴比伦能帮到他， OK， 他也想反抗亚述帝国。所以呢，我们说不要以为巴比伦王有力量，以兰也帮助他，你们就以为他们可以抵挡亚述国。所以呢，西西家王呢就被以色列人催促说，哎呀，你赶快跟巴比伦王结盟啊，讨好他呀，啊，你要跟他拉好关系呀，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以为巴比伦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又吃又喝，又连那个油的盾牌都没有抹，没有抵抗力，他们以为巴比伦这个人会来帮助他们，就寄希望于这个新兴的巴比伦国。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啊，先知很害怕，我们依赖好像那些很厉害的新的国家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百姓们呢自己不清楚，所以先知就很痛苦。所以巴比伦王不是可靠的盟友，先知明白我们所依靠的这些盟友是不可靠的，我们依靠的所有的关系都是不可靠的，一定会灭亡啊。但他们不知道啊，有一天呢，他们这些你的盟友这个巴比伦呢就会突然攻入耶路撒冷。你知道巴比伦呢羡慕耶路撒冷很久了，亚述王围困的时候，巴比伦王怎么样，以前是跟西西家关系王是很好的，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去那个西西家王带领他参观他的圣殿，参观他的王宫，参观耶路撒冷，哎呀，然后那个巴比伦王是很羡慕的。其实巴比伦王早就想掠夺他的财富，但是呢，一时这个亚述帝国太强大了，他就得不到耶路撒冷，反而呢被亚述给围困了。所以巴比伦王不能来帮你 ，OK？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教会，有时候弟兄姐妹，我讲的信息可能蛮难听的，我说哎呀，你们要悔改啊，要注意啊，世上有很多危险的、啊，你们就觉得这个牧师觉得。哇，他那么紧张，我们也活得好好的呀，每天都是有吃有喝，这里玩那里玩。我说弟兄姐妹呀、啊，要祷告啊，不要依赖这个世上的这些的金钱啊、关系呀、啊，你要小心，要天天警醒，可能你所依靠的那个力量会毁掉你的。哇，你就说哇，这个牧师太紧张了啊，他也能感觉到整天都要小心小心，所以这个先知也是这样的。他会兴起这个，使这个叹息止住。弟兄姐妹，要想防备敌人，当敌人突然发动进攻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呢？所以怎么办？我们面对这样情况，一定要来警告这个百姓。所以得到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一定会使他这个整天我们说唉声叹息呢，这个会被侵略。你们千万要小心啊，千万要小心。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去防备旷野之国的这些的危机呢？这些旷野之国整天想依赖别人，最终的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结局。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防备这个危险呢？弟兄姐妹，如果跟你说这个世界这个中东没有安全，我们怎么防备呢？所以接下来就做一个事情。上帝叫先知设立旷野之国的守望者，你要观察哪个国家是有危险的，有什么东西有危机，这个是6到10节，很重要哈。这个好，接下来神就下了一个命令，第6节，第六节是什么呢？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啊，弟兄姐妹，这个叫 posting a guard， 啊，就是要设立一个的守卫者。这个守卫者说，主对我主说，你一定要去任命一个人， 我们叫案例。你知道什么叫案例呢？今天我们教会这个设立，就是说这个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上帝要特别用一个牧师在这里驻扎。这个牧师在这里干什么呢？他要在这里做守望，他要在这里守住，有一个人专门去观察的，专门去把神的话语来警告大家，哎呀，预防危机。所以这个很重要，设立一个守望的人，这个叫 watchman。 watchman 就是要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小心观察，小心警醒的人。而且呢，让他呢把所讲的做报告出来，就是要吹号，就是要向人吹号，哎呀，战争来了，呜，警报器拉响。这个就是守望者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如果你们身边没有一个警醒的人，你们很危险。一定要有个提醒，哎，不要乱花钱哦，这个生意不能做哦，这个要亏本的哦。啊，今天有很多的守望者告诉你，但是哪个是最准确的呢？好，接下来看，首先这个守望者做什么？告诉我们，神要先知设立一个牧师，设立一个传道人在这里干什么？他要做什么事？来看这个七到八节对应九到十节的上半节，他说守望者先要呐喊，然后守望者要预告，要警报器拉响。OK， 这个是他的功能，是不是？好，那来看守望者说什么？这个守望者会看见什么？他看见军队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了，他能够看清楚，因为那个守望塔是很高的，我们说有高的守望塔是看得见平原，我们的沙漠就是平原嘛。你设立一个守望者就看见，哇，有人来侵略你了，哇，尘土飞扬，一队一队的骑着马，砰砰砰，那个马就跑来了，哇，很危险哦。这些人有驴队，驴队呢就是送物资的。我们说这个军队要什么？先物资先行，对不对？我们是要军队的物资要供应。还有骆驼队，骆驼队是辎重的武器，辎重的这些东西要骆驼队在后面跟着，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队伍。然后那个守望者做什么呢？要侧耳听。你知道那个做这个探子的，他先到前面去，然后伏在地上，然后听那个地震。如果那个地，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电影，然后呢听一下那个地，轰轰轰，那个马蹄声响了，哇，军队有多少，听一下地板，然后靠近土地一听，哦，就知道这个军队有多大，大概有多少人来了。所以这个叫 spy 的功能，就是一个探子的功能。这个叫前面的这个巡逻队要知道，所以这个很重要哦，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军队来了。来了怎么样呢？他要说话，你听见之后马上要报告。你不能说，哦，我就等一等，那个敌情很快就冲上来了，你就亡国了，你就失败了。所以他得马上就像狮子一样的发出吼叫，吼叫听完之后，趴在地上听完之后，马上就像狮子一样叫，召集人来听他讲，他要向主说话，他要祷告，说什么呢？你看，来，我们一起念，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也就是说，他向神祷告说，我每一天都什么尽忠职守，我向神祷告说，我要职守，就是要守住他，要守住有没有危险来到。 OK， 这个很重要哈，我们整夜整夜的在这里等哈。 OK， 看见什么呢？接下来看具体的内容，他预告什么呢？第九节，看啊，也是平行的，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这里要解释了，他说什么？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了。这里说什么？你们依靠的巴比伦国救不了你，这个马代波斯马上就来了，这个亚述王马上打下来了，你巴比伦帮不到你们，你们巴比伦怎么样？巴比伦自己都出问题了，所以你们依靠那个强国，他倒塌了哈。我们说这首歌大家讲过了，这有哪里对应呢？与十，我们说了，大家可以看圣经里面，它是与十三章是对应的，巴比伦。十三章讲过了哈，对应的结构啊，它里面有一首歌，就不是唱给大家听了吗？启示录讲到，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要唱过这首歌了哈，就是这个巴比伦呢，是一个。啊，暂时来说，当时来说，这个具体的巴比伦 是当时的一个前巴比伦，啊，他会倒塌的。后面巴比伦是后面兴起的很强大的巴比伦，整个世界的体系，我们说巴别塔，创世纪巴别塔变乱，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方言就是从巴别塔来的。所以这个巴别塔就是世界的体系的一个的标志体系。所以今天我们都活在巴比伦的这个体系里面，你的文化、你的军事、你的政治、你的现在的生活、你的做生意，都是这个巴比伦体系决定的。所以这个它倾倒了，你们所依赖的世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所有的都倾倒了，再也不能依赖它了。现在今天我们说国家整个经济崩溃了，经济崩溃之后，你就不能再依靠这个国家了，因为它彻底完了。今天的北美，你看到这个物价就知道，他们这个政府不能依靠了，要换政府了，因为这个政府崩溃了，它倾倒了，它倾倒了，啊，就是这样一个啊。从前面来说是指这个国家，后面来说将来启示录的时候，所有与巴比伦做生意的，所有靠巴比伦保佑自己的，所有靠着自己力量的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各种宗教依靠的、政治依靠的，都倒塌了，他的偶像、他的信仰都失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巴比伦完蛋了。我要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作为一个传道人、守望者，一定要告诉大家，你所依靠的都会倒塌，都会倒塌，是吗？哈，所以我们要听先知讲，他说我所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都没有了，都已经什么倒塌了，因为这些都要靠他来保护，靠这些东西。好，最后先知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我从神那里前面听见的，我害怕的，我都向你们讲。我所听到的，我打听到的消息，我都告诉你。这里就是最后先知传讲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有没有引起注意呢，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守望者，给你的信息就是说，我都告诉你了。好了，那怎么办呢？就他们盼望找到这样的保护。我们说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和亚述的战争，巴比伦对其他小国的野心，对包括对以色列的侵略吞并的野心都在那里。世人呢都想透过这种关系来得到财富、得到土地、得到权利。他们盼望西底家王能够跟这个巴比伦合作，而且呢，破坏了可以把亚述帝国打出去，抵抗亚述帝国。但是呢，希拿基利却把这个新巴比伦打败了。最后呢，亚述王呢于主前687年围攻了耶路撒冷。我现在告诉你们了，你们如果不听守望者的声音，你一定不会围攻，然后就围住他。所以呢，耶路撒冷被围之后，巴比伦其实就是帮不到耶路撒冷。就是说以色列人依靠的那个帝国巴比伦，他被打败了，结果被亚述帝国反而围困了，所以无人能抵挡的亚述的进攻了。这样呢，犹大在思想上就感受到，就像谷场上的禾架，场上的谷子一样的没有依靠。 OK， 先知说这个信息是从神那里听见的，现在已经向神的子民宣告出来了。守望者就如我们教会一样的，今天我们反省一下，一个教会要不被攻击，要生存下去，要设立什么？守望者。弟兄姐妹，我们周二晚上为什么要祷告会？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祷告会？周二晚上这里有祷告会，我们死都不愿意放弃这个根据地，因为这个祷告会就是一个什么？守望者。如果教会没有守望的人，那个敌人来了就把我们吞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祷告会就是一个重要的为我们家庭守望。你的家庭现在出问题了吗？你的经济状况好不好？你现在的学习状况好不好？哎呀，我挺好的。你有没有危机？哪怕你考上了 UBC， 弟兄姐妹，你可以毕业吗？我们说20%多的人毕不了业，考进了 UBC 之后有多少人毕不了业你知道吗？ 比例很高。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西方的教育大学是容易进怎么样很难出，我们在大学里读过书能够毕，很多人毕不了业的。你不要以为我花钱进去了我可以进去读，但是危机在那里，而且我碰到好多人选课都选不到，结果改专业，改不了专业就换学校，换到更容易的学校去。你没有见过 UBC 有多少万的学生在那里挣扎。 OK， 我首先跟你讲清楚啊，我一定要向你吹号，我要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进去了就可以像中国一样考进大学就可以找到好工作了，就可以顺利毕业了。西方的大学不是这样的。 OK， 完不成功课就是不行，教授不会给你过，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我在学校里面待过，我在大学里面读过，我知道。好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愿意来做守望者？请问你家庭出问题了，家里有经济问题，有各样的家庭的矛盾，你来不来祷告会一起来守望呢？一起守望才能看见危险，才能听见有大军来了，有危险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巴比伦的拯救不了你，金钱帮不了你，关系帮不了你，所有一切都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依靠的巴比伦一定会倾倒。 OK， 好，接下来这些旷野有什么样的国家特点呢？第一个国家，旷野里面第一个国家是什么？遭遇黑夜和重灾的国家。记住，在沙漠里面生活的国家有哪些？第一个叫做以东必进入无尽的黑夜，11-12节。为什么叫以东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论到杜马的末世，杜马是什么意思？杜马就是以东的另外一个的表达的称呼。我们说杜马，杜马的这个就知道这个西尔山，你知道这个以东住在哪里？住在山里面，山里人，山顶洞人，啊，山顶洞人，他们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就是，啊，以东的，这个以东的这个民族。OK， 那这个民族呢，它是怎么样？它是本来呢，这个杜马的意思是怎么样？叫做安静的意思。它跟以东是双关语，所以安静。现在住在山里面的本来很安静的生活，现在不安静了，山里面都不安全了。弟兄姐妹，你们喜欢住在山里面吗？啊，别人打不到我的，我这个山里面很安全的，我是山寨大王，是不是？但是他却怎么样？不安静了。他就问这个守望者，他说：“哎，守望的啊，夜里怎么样啊？守望的啊，夜里怎么样啊？”弟兄姐妹，这个以东开始不安了，要问这个守望者，问谁？问以赛亚，问先知。先知啊，我们晚上会怎么样？啊，夜里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先知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大家看到这里，看到这里，来12节，我们来念。守望者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我们说以东这个民族住在哪里？山里，很安全，住在山崖里面，哇，很安全。他们的房子都在岩石里面挖出来的，安全吗？弟兄姐妹，你以为山里面很安全吗？这里告诉我们，先知说：“你问什么？我告诉你，早晨将到。”你不要以为黎明来了，我们有希望了，巴比伦会帮我们了。我告诉你，黑夜马上就来，明白了吗？你已经问了两次了，你如果要再问，我还是告诉你，黑夜来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OK，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你无论如何，我讲的就是告诉你，黑夜一定会临到，你们不要太乐观。今天我们牧师说，弟兄姐妹啊，要注意哈，要悔改哦，这个罪会使我们进入黑暗哦。你说那个牧师老是在台上讲，哎呀，要小心呀，要这样的。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小心，黑夜就会临到我们，每天都可能，每天都有，好不好？所以一个结果，依靠世界，依靠自己，过度的乐观，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黑暗。所以呢，这个以东这个沙漠的旷野的国家，它将会有黑夜。 OK， 他以为自己的那个很强大。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大家一看就是阿拉伯，住在山里面还好，那住在沙漠地带呢？啊，这个叫13、15级。然后呢，阿拉伯必遭刀剑重宰。论到阿拉伯的末世，这就关上阿拉伯了哈。抵弹结伴而行的旅客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了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和刀兵的重宰。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阿拉伯底但人，我们说阿拉伯呢，这个底但就是阿拉伯的南部，阿拉伯南部叫底但，底但的有旅客，哪里来的？哪里来的？你们将要在树林中住宿，这个底但是一个在绿洲，他们要躲到绿洲里面去。我们的沙漠地带重要的地方躲避的就是绿洲，可以在那里有水啊，有小小的树林，就是被赶到的战争使他们逃到那里。提马地是哪里？弟兄姊妹，提马地就是阿拉伯西北的，也是一个绿洲。OK， 那个树林也是个绿洲，他们就在那里。哎，人家送给你这些逃难的人食物，就像人家逃难来到加拿大，就给他们提供这些的食物，迎接他们这些难民。明白了吗，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北美为什么这么多难民？告诉我，为什么？一般都是哪里来的？想想今天北美的难民哪来的？一般都是从中东过来的嘛，对不对？是不是？中东经常打仗嘛，没有安全就要逃难，逃到这里来嘛，叙利亚啊、巴勒斯坦啊等等这些地方，阿拉伯这些地方打仗的地方，所以基本他们要找到这里来，他们就是逃走了，说明他们经常有什么战争，经常有刀剑。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阿拉伯的群雄并起。第一个阿拉伯的人，利比亚的那个领袖是谁？卡扎菲认识吗？弟兄姐妹，卡扎菲你认不认识？啊，后来被打败了，对不对？啊，然后大家认识一个伊拉克的总统叫什么？伊拉克总统叫什么？萨达姆。你说？
问题。
嗯。
为啥加拿大要接受这些难民？
就是他们就是人道主义嘛，人道主义嘛。OK。
加拿大本土的居民。
别人的居民，别人的居民了。
自己努力。
自己努力了。OK， 好，第二个是他们也是这个阿拉伯人，叫做萨达姆。萨达姆被谁打败的？告诉我。
美国
直接就发动对伊拉克的什么战争，把他打得半死，结果这个萨达姆最后就完蛋了。请问他们是不是遭刀剑呢？是不是？后面的群雄再加一个，这个叫做沙特阿拉伯的那个叫谁？叫什么名字？叫萨勒曼，这个人。还有这个是谁？最后一个埃及的总统，埃及的是谁？埃及有个人叫什么名字？叫穆巴拉克，大家知道吗？
嗯。
OK， 他们这些都是埃及人，也是阿拉伯人，都是阿拉伯人，他们都是一个族裔的阿拉伯人。请问阿拉伯人最后导致什么？永远是要逃难的，永远是要被人家打的。告诉我，沙漠之国好不好？沙漠地带的国家有没有可靠？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咒诅。OK， 好，这里都告诉我们，守望的人呢、他们这些都是这样的，都是难民，都是有战争有关，跑到异国他乡，结果这些的人躲难躲到了这个加拿大来，他们照样是不警醒的，照样怎么样？整天吃吃喝喝。来到这里拿着国家的钱，哎呀，我们去 happy， 我们去沙滩，我们去玩，就拿着钱不干事的，就拿着钱在这里闲逛，也没有作为。他们的习性就是喜欢这样的游牧民族，是没有一些确定居住的概念的，没有的，他永远是流浪的。 OK， 好了，所以弟兄姐妹，通过这个我们来思想关于这个阿拉伯的末世和以东的末世，提醒我们黑夜和战争都是因为他们依靠什么？他们依靠强国， 依靠石油，依靠我是石油大国，我卖石油，别人靠我，结果大家都是其实被别人控制的，整个中东都被人控制。以色列靠谁你知道？阿拉伯靠谁你知道？叙利亚靠谁你知道？埃及靠谁你知道？所以所有的这些中东国家，他们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依靠其他的来生存。蒙古靠谁？OK， 很穷那个地方，对不对？很穷，没东西，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来依靠这位神呢？周二我说来祷告会，你说没时间。周二我劝大家来祷告，是为你的家祷告，为你的事业，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说我没时间。为你的事业，为你的生意祷告，你有没有时间？你可以周二来守望的，我们跟你一起守望。你只有做守望者才知道危险来了。哎，我们的孩子们哪里有保障啊？在家里你有没有带孩子读过经？你有没有带孩子祷告过？哎呀，我很忙呀，孩子你自己去吧，危险来了，孩子被你推脱，被你疏忽，他有危险，将来他可能就被你废掉。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的教导孩子，引导孩子，带领孩子有安全感，不要让他去依靠其他的东西。 OK， 求主帮助我们。做守望的人在哪呢？弟兄姐妹，今天做守望的人太少了。来，我们最后来说，凡是主借着先知预言旷野之国，荣耀会失掉。好，我们一起来把最后一句来念一下，来，大家一起念。主对我说，一年之内，怪故宫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说的。感谢主。弟兄姐妹，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基达人是谁？基达人是谁？弟兄姐妹，基达人将会消失。基达就是黑暗的意思，基达就是 dark， 基达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第一个是他的使女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实玛利的后代叫基达人，基达人将成为一个游牧民族，信仰他们的伊斯兰教，他们信仰自己的宗教，但是他们就会成为一个荣耀消失的民族，他们将会成为一个流浪的游牧民族，他们将会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民族，这就是他们的选择。今天你看他们真正的阿拉伯人其实现在慢慢在消失，今天这个阿拉伯不是真正的阿拉伯人，真正的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代都在消失，他们信仰他们这个宗教，使他们完全处于被别人控制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个阿拉伯半岛其实这地方的民族人口是很少的，他们的信仰各方面都在慢慢的失去。 OK，所以呢，再过一年，照着雇佣工人的年数，击打的黑暗，就一切的荣耀都会结束，归于无有。所以击打人他们是靠什么来生存呢？就是他们的帐篷是黑色的，击打人永远搭帐篷，黑色的帐篷，黑色的帐篷成为他们民族的特点，搭帐篷，哈，他们的勇士英雄他们会重大的失败，以后他们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民族永远没有英雄。他们永远会被打在别人的踩在脚下。今天你看中东的国家不能成为英雄，没有能力去翻转他们的野心，世界的野心。 OK， 所以公元前715年，亚述萨根二世记载，他已经征服了整个大部分的亚阿拉伯地区，将他们这些居民全部掳掠，然后把他们放逐到以色列的北国的撒玛利亚，与撒玛利亚一起杂居。今天的撒玛利亚人，今天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就成为他们的杂居的民族，所以他们不是正宗的以色列人了，他们跟北以色列人跟那个他们的这个阿拉伯民族杂居在一起，成为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宗是谁的一个民族。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一直想占地方，一直想承认他的地盘，但他是杂居者一起居住的，这个就是阿拉伯的这个结局。 人口同化掉了，沙漠之国进入了黑暗，荣耀的传统，荣耀的民族尊严，荣耀的以前的传统，全部在他的依靠别人的份上全部消失，他们的各样的依靠，结果尊严荣耀全部都丧失了，我们的民族全部都丧失了，学东不向东，学西不向西，学北不向北，学南不向南，北不上，上不上，下不下，我们说上啊，广上北，我们去广上北，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去广上北？广州是南边，上海是哪里？上海是东边，北京是哪里？北边。那西边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愿意去西边的？为什么不愿意去西边发展？你告诉我，西边是什么地方？西边是什么地方？
山脉与高原。
哎，对了，沙漠地带，没有人愿意去沙漠地带呀，弟兄姐妹。是不是沙漠地带它经常造反，你知道为什么吗？沙漠地带经常造反，你知道吗？哎，这个就是他们的战争的咒诅。 OK，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我说的，朝三暮四依靠别人，今天依靠这个，明天依靠那个，最终就亡国，失去他们的本性。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新疆蛮难做的，到底是属于谁呢？你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结局的。好，最后我们来思想，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现在教会里面来参加查经祷告的人越来越少，你知道为什么吗？星期二晚上你会来参加祷告会吗？你会来做守望吗？你会来查经吗？为什么现在教会在慢慢的消失？这些人在消失，就是因为我们依靠世上的一切。我们周二晚上有很多事要做，我不是弟兄们，我真的不是想要压你来这里，哎，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做消失的民族，很危险，你要学会来这里守望，为你的孩子拼命的守住他。你有没有为孩子拼命祷告？你有没有为你的现在的经济状况拼命祷告？你太难了，你出去收钱收不到，你赚钱赚不到，你的身体现在越来越差，你现在压力越来越大，请问你是不是要依靠巴比伦呢？你是不是要找周围的盟友来帮你，找你的闺蜜来帮你？你是不是要找你世上的各种的家人的关系来帮你？你是不是要有中国的关系来帮你？你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弟兄姐妹，可是我们在加拿大却要靠中国生活。弟兄姐妹，你们在加拿大靠什么生活？问你们，我们肯定是找这个中国的来源啦、啊。钱一定在中国好赚，在这边赚不到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神改变你的命运。我们很相信有的姐妹去学英语是对的，去学习进修是对的。为什么要进修？为什么要在加拿大进修拿一个 certificate？ 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工作可以在这里赚钱养活自己。但是很多弟兄姐妹现在依然没有这个意识，你没有这个意思就来祷告呗，跟我们一起周二晚上来守望，直到那个前面那个 vision 打开，那个窗户打开。我跟南希两个经常没有钱的，我们就祷告，主啊，现在中国的生意断了，全断了，我们中国的那些工厂那些布卖不出去了，我们的瓷布，我们那个先进的那些东西，那些好的东西人家不要，因为经济困难，中国现在没有这个生意的这种的气氛上来，所以我们赚不到钱，怎么办？周二晚上祷告啊，一起来祷告啊！我跟太太每天晚上准时九点半，我们就跪在神面前说：“主啊，供应我们，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现在走不了，我们回不了中国。”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守望？你有没有祷告？我不是为你要来，你来教会，你来教会不要紧的，我都不要紧的。但是我是为了你们突破，你们家庭现在的孩子很难管，为什么家里的孩子老是管啊管的闹，都很难跟你配合？问题出在哪里？孩子们呢？弟兄姐妹要祷告啊，放下你手中的东西，好吧？很紧迫的，马上危险就来了，敌人就攻上来了，魔鬼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不要以为很安全。好了，你看，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约翰福音12章35节，耶稣说什么？ 来，我们一起念。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要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往何处去。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像基达，不要像那个阿拉伯，不要像那个以东，靠住在山里面，靠岩石，靠这个关系，靠其他国家帮你把石油去贿赂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取石油来讨好他们，是不是？记住，你要有光，你要不要行在黑暗里，就是要祷告。好了，最后宣告帖撒罗尼迦五章四到九节，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好了 ，OK， 来看清楚，来一起读，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黑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然后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好了吗？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新春主日，新的一年，弟兄姐妹，你当有新的看见，不要再活在黑暗里面了，不要再依靠周围那些可靠的东西了，不要看自己的身体肉体很厉害还年轻，不行的了。我现在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行了，我身体，我现在跑步都跑不动了，我慢慢就不能动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死掉了。
那你夸张了，
我的眼睛现在越来越不好，我现在远一点那个红绿灯有时候都会看不清那个路牌是什么，以前还能看见，十年前还能看见，现在慢慢开车那个眼睛，因为用电脑用多了，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费了好大的精力，就差不多眼睛就有点模糊了。弟兄姐妹，你要认识自己的状况，你靠什么？所以现在我们每天都祷告。弟兄姐妹，我请你来参加每天的祷告和读经。我每天发到群里面的弟兄姐妹，有几个人参加？有几个人说我愿意去了解这个现在的这个神的话语的奥秘？我让神的话语在那里面会发出光来的。你现在走路是瞎子，是黑暗，但越看神的话语，你就越知道自己的前途该怎么走，好不好？弟兄姐妹，为了教会的荣耀，为了你的家幸福，为了你的家的安全，为了你的孩子，你那么多孩子，你紧不紧张？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守望？每天读经祷告其实就是在守望，就是摸你的盾牌，把你的盾牌磨好，抵挡仇敌。不然的话，你的家，你的孩子就会被这个世界掳去，不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一切的难处，我们的就会越来越多，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活在光明中，新的一年摆脱这些风俗的咒诅，摆脱今天我们说天天就是觉得亲情，哎呀，我们家里面的人老是靠着家里面的人，我们要不是靠家里面的人，我们要靠着神解决家里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现在脱离这个捆绑，就唯有读经祷告，好不好？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不要再靠自己了啊！再靠自己，你就真的很危险了。沙漠之国就代表着我们的心灵空虚，我们心里没有神的话。我弟兄姐妹，我随便问一句，马太福音讲什么？神爱世人是约翰福音 ，OK， 好吧，求主帮助我们，你一定要醒过来了。圣经决定我们的价值，决定我们的命运。如果你的圣经根基好，你就像一个守望者，哪里有危险，哪里都可以来防备。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打开100首，一起来唱这首荣耀释放歌，盼望呢，我们都做一个释放的人，不要活在黑暗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来放下你们的那种的捆绑，好吧？你们现在被什么捆绑？被身体，被疾病，被你的手机天天捆住不能释放。 啊，被你的心里面的那些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忧虑啊，每天都活在啊自己的啊觉得很安全啊，我还吃吃喝喝还很舒服啊，你不知道危机在前面。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荣耀释放歌》。我曾被罪恶锁链锁捆绑，真是不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的救恩使我释放。第二段，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脱离我自己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幻的幻想，已使我离去一切烦恼。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不捆绑。荣耀释放，沉溺金钱迷惑起来，脱离我暴露暴躁的心情，荣耀的释放无天气乐，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祷告，感谢主，主啊，从今年开始，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除去我们那种不耐烦的心，除去我们不能安静片刻，我们好像不跟旁边的人去聊啊，去讲，我们就不耐烦。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安静下来，好不好？主啊，你救我们好不好？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喜欢管闲事的性格，救我们去依靠各种的自己以为之的东西，那些都是不可靠的，这个世界的沙漠之国。主啊，我们的心多么的贫穷，我们的心就像沙漠。主啊，让我们远离这个咒诅。主啊，求你不要把荣耀从我们身上挪走。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专心的听到，专心的侍奉，专心的敬拜。主啊，你救救我们，再次求主改变我们。我经常听到下面有人在那叽呱叽呱，主啊，我求你亲自的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安静下来，除去我们的怒气，除去我们的厌恶，除去我们的各样的没有节制。在这新的一年，你带领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做一个愿意奉献愿意爱别人的人。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